好，今天下午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人的堕落与神的救恩，人的堕落与神的救恩，这是取自于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二十二节。那其实呢，在之前第四章第五章呢，我们已经学到，我们知道一些背景了，那我们来稍微再一次的复习好不好。那第四章呢，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那个亚当呢跟夏娃呢怀孕生了一个人呢，叫做亚伯该隐，然后呢又生了这个亚伯。后来呢，因着一些事情，因着在献祭的事上，这个该隐呢把这个谁亚伯呢给杀了，那是人类的地狱中的谋杀案。那杀了之后呢，神呢就把这个该隐呢就让这个该隐呢到这个所谓的离开他们固定的这个住所呢，在这个世上呢流离飘荡。但是呢，该隐呢他没有在世上飘荡，他特别呢在一个地方呢居住下来，在这个四章十六节的，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诺德之地。所以呢，他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呢住着，就开始呢生儿养女，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他继续的生了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但是我们发现呢，他的后裔呢是很省长，是一个犯罪的这个后裔，特别来到你看拉麦呢，他娶了两个妻啊，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他的妻子怎么说呢？第23节，四章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那这表示说他是一个强暴的一个人，是一个爱暴力的人，而且他又是破了这个神所立下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制度，这个就是从拉麦这边开始的。那当然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呢这边呢就是另外一个后裔。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四章二十五节那边呢，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啊，赛特，他就是代替了这个亚伯。那么呢，第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什么耶和华的名。然后第五章呢，就记载着那个从这个赛特后裔呢的这个麦系的人。好，我们发现呢，这个麦系呢就不同。来到这个地也是第七代啊，第七代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第22节或者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呢，以神什么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呢，第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什么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那你发现呢，这一代这个后裔呢，这边赛特的这个后裔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呼求神，他们呢求告神。那么他们呢的后代呢，至少你看到这个这个所谓的以诺，他呢以神那么亲密到一个地步呢，神呢可以把他借回他那边去，不需要尝到这个死亡的这个味道滋味。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近迁的后裔。那个所以那个该隐的后裔呢，我们叫做不近迁或者二人的这个后裔。所以在这个给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后裔，一个是二人的后裔，叫该隐的后裔，那个赛特的后裔呢，我们叫做什么近迁的后裔。所以呢，然后又来到继续来到第29节啊，第五章那边啊，那个28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啊。这个挪亚呢，这儿子呢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是因耶和华咒诅地。他讲说这个孩子啊会安慰，带来一些安慰。什么安慰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哦，所以知道呢，这个后裔呢，赛特的后裔呢，的确是一群寻求神的后裔，很就是说跟随神的，是一个敬虔的。那但是呢，我们来到第六章呢，我们却发现了呢，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敬虔跟不敬虔的这个后裔呢，有所谓的彼此的混合在一起。我们看是怎么样哈？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啊，现在来到第六章。第六章，当讲当人啊，在世上多起来啊，又生儿养女、生儿女的时候啊，啊，就讲到说，那时候呢，世人呢一直在什么？一直在繁衍啊，一直在繁衍，一直在人口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为什么呢？这个呢是按照神的什么？神的这个吩咐，记得吗？神说你们要什么？生养什么？众多遍满地面了，这是神所给他们的交代。所以呢，他们呢就按照神的这个交代，这样子的生养众多。那而且当时的这个环境呢，当时的气候呢，很适合人住啊，一年四季呢都是很温和的，都是很凉爽的，你住在那边呢，你就不想离开那地方。你说这么好，天天那个太阳呢，就是那么适合这么暖的，不会说太过热，也不会太过冷。所以呢，他们人口呢就越来越多。所以这边第一节讲，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啊，就来到第二节了。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了。起来为妻啊，那我们就这个第二节呢，每次呢都会使人想到，到底这个神的儿子是谁啊？这神的儿子是谁啊？那其实呢，一般上呢有三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学说啊，有这样说法。第一呢，就讲神的儿子呢是什么？是这个天使。第二呢，是讲到神的儿子什么？是贵族人的儿子，或者是君王的儿子。第三呢，这个神的儿子呢，就是敬虔人的后裔。那到底是哪一个？我们稍微看一看，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我们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个。那讲到说这个是天使的儿子啊，不是天使，神的儿子呢，是指这个天使的儿子。他们凭着什么原因呢？他们是凭着那个，记得在这个约伯那边，约伯呢的约伯记那边讲到，有一天呢、啊。一章六节，神的众子呢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个在约伯记，在二章一节也是这样子说同样的东西。然后呢，在约伯第38章第7节呢，讲到说，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呢也都欢呼啊。那就表示说，讲到说神的这个儿子呢，的确他是讲到这个天使啊，这个是他们所讲的。所以他们讲到这个结婚的这神的儿子啊，是那些堕落了的这个天使，他们下凡啊，从这个天上呢下到这个地面呢，跟人呢苟合在一起，跟人呢发生这种所谓的肉体的这种关系，对不对？那怎么知道这样子的想法不是正确呢？那我们讲，当圣经呢提到这个堕落的这个天使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呢是用符合他们本性的真正的名字。他们不，你当神讲到说，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已经堕落的天使，他不用这神的儿子，他不再用神的儿子，他就用自己说，魔鬼就是魔鬼，恶魔就是恶魔，他是这样子。比如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讲到，耶和华的灵啊离开扫罗，记得吗？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什么来搅扰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呢，当神讲到这个败坏的天使呢，他不会说用这个，再不会用作神的儿子这个名字。当他讲到神的儿子呢，他可以指作是应该是指作那个天使，好的天使。所以这边应该是好的天使，如果好的天使，他就不应该来 来所谓的跟人苟合，这个是一个反驳点呢、啊。那另外一点呢，当圣经提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单单讲到说是这个天使。当神讲到圣经讲到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他也是讲到神的子民，人的这个以色列的子，以色列本身啊。比如说在何西亚书一章十节那边，他讲到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沙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神的儿子呢，可以讲作是天使，也可以指作什么神的百姓。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反驳点是什么呢？我们讲到说天使呢，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呢，是讲到他不会娶也不嫁的。这是我们大家都有听过主耶稣怎么跟那些当时的那些撒杜该人辩驳的时候啊，因为那撒杜该人讲什么，哎，如果有一个人啊，他娶了很多一个女人啊，妇人，他娶了一个丈夫，那丈夫死了，然后第二个又来跟他结婚，那个丈夫又死了，然后娶了哈七个，那将来呢，在天上应该怎么办？哪一个是他丈夫呢？耶稣就跟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什么使者一样，记得吗？所以呢，天使呢是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起嫁的这回事，所以呢，他来这边呢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点呢，圣经给我们讲到说，凡事呢都什么各从其类啊，记得吗？神造动物，这个动物就各从其类，这个就各从其类，他们不能够混在一起的。比如说，狗跟这个鸭可以混在一起的吗？不可能混在一起的，所以各从其类啊，所谓的 species 啊，不同的种类。那何况呢，一个是这个属肉体的，和一个是属这个属灵的，属灵界的，他们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呢？不能够混在一起的。那另外最后一点呢，如果天使真的是在这边犯罪的，为什么神惩罚的时候呢，单单惩罚这个天使，没有单单惩罚人，而没有惩罚这个天使呢？这说不过来。因为你记得在这个人犯罪的时候呢，人被这个魔鬼借着蛇来引诱的时候，神这个罚惩罚的时候，神有惩罚什么女人，神有惩罚男人，神也惩罚什么魔鬼，对不对啊？蛇。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讲到这个贵族的这个儿子啊，是讲到这个神的儿子呢，他们讲说，哦，这个是贵族或者是君王的儿子，为什么呢？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是由这些正统的拉比犹太教所持守的这个教导。通常这个是那种犹太教，他们说啊，我们相信这个神的儿子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这些那很高贵、很特别的这些，因为他们有权利啊，因为有权利来娶妻。你看，在第二章那边，他就说：“哦，看见美貌的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啊。”就说这个人他特别有权利了，所以这个是应该君王，所以君王的或者君王的后代。他们给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他们是说，在旧约啊，有些地方啊，称那些官啊为啊神啊。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21:6，你们听，他的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啊，又带他到他门前啊，靠近门框啊，用这个什么锥子啊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记得吗？在这个这个就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仆人啊 ，OK， 一个以色列人啊，他卖给另一个以色列人做这个仆人，那通常呢，在去年之后呢，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但是如果这个仆人呢，他说啊，我很喜欢我的主人啊，我要跟他在一起啊，我就说主人啊，我要继续留在你这边，我不要脱身，我要继续的服侍你。那主人呢说，为了要让你这个有凭据，说要守诺言，就带他去什么到那个门框那边啊，然后拿那个坠子啊，那尖尖东西啊， 刺他的耳朵，这个洞的时候呢，啊，永远呢就是看到那个这个你就是属于我的了，好，那个在这个做这个之前呢，他必须要带到一个审判官那边，这个审判官呢用的这个字呢叫做神，啊，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些审判官呢是神的代表，是神的代表，让啊，就是说他代表神呢去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他们凭着这些这样的讲法，因为他你称他是神，所以这个神的儿子呢，就是这些审判官的儿子，这些高贵、这些有权势人的儿子啊，所以他们能够有权力的这个啊，来挑选这个妻子，而且啊。啊，他们生下来呢是伟人呢、啊。这伟人呢，在这边第四节啊，有伟人呢、啊。这个伟人呢，那按照这边的是讲呢，是指呢什么？是指大字的、高大的啊，高大的人呢、啊。因为在这个民数记13章33节呢，讲到说，记得那个十个探子吗？他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他们讲怎么讲呢？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呢、啊，就是伟人呢、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呢、啊，自己就如什么蚱蜢一样。据他们看呢、啊，我们也是如此啊。这边也是用到一个伟人同样的一个字眼。那个，既然这边讲到这个是一个巨人，在这边用呢，也是可以很恰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气候呢。的确能够使他们吃得好活得好，所以长得高大不出奇，对不对？长得高大不出奇。好，所以呢他们就讲说这些是这个所谓的这些君王的这个儿子或者有权势的儿子。但是呢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看这边的，那其实呢这边第二节讲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错啊，娶妻子有没有什么错啊？娶妻子其实没有错的，对不对？娶妻子其实没有错的啊，当然他错是当然是就是说他随意了，随着自己的意思，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错的。那而且呢另外一个反驳点呢是说神的儿子呢一般上呢不用在贵族的这个儿子的身上，不用在他们身上的，通常我们讲神的儿子通常没有指着他们，只不过讲神的这个名字呢可能用在有时候会用在这些审判官的身上罢了。好，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如果从这个上下文，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着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神的儿子呢应该是指着近千人的后裔，近千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上下文，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见如果第六章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看英文呢它有哪一个字开始啊？有什么字开始啊？英文的话第六章第一个字什么呢？ AND。 我们华文呢没有那个东西啊，看不到，我们表看不到那个英文呢是一个 AND。那 and 的话就表示说前面第五章呢跟第六章呢是紧凑的，是有关联的，它是有关联的，所以第五章讲什么东西就跟第六章呢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第五章是讲到近千人的后裔，第四章讲到不近千人的后裔，所以呢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边就来到讲了。那么当圣经讲到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可以讲的是什么？神的子民，刚才已经讲过，对不对？讲到神的儿子是讲到什么？神的子民啊，以色列是什么？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些是近千人，这些是属于神的人。那来到我们就再走大一步，来到新约，当我们讲到神的儿子，又是指谁呢？又是讲跟神有关系，那种跟随神是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情形的话呢，这是一贯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一贯性的这个神学思想。所以呢讲神的儿子呢，如果我们讲的是属于神的，那个很恰当。那么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六章五节了，第六章第五节的时候呢， 这边讲耶和华见人在地上啊罪恶很大。那这时候呢，之前呢他就把这个人呢分开说，人的女儿，然后神的儿子，他们怎么在一起？到最后呢，他就把他看成什么？把他看作一组人了，已经是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一个呢，已经成了混合在一起的这个人了，一群人。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把这个神的儿子呢，应该是指到赛特的后裔，他们怎么样呢？到底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看见人的儿女女子啊，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那表示说，当时的这些女人啊，这些女人是属于那个所谓的那个败坏那些恶人的后裔。那他们有那个美貌，他们有美貌，的确，他们单单有他们有美貌，所以呢，这些近亲的后裔呢，就是赛特的后裔，他们就单单看着这个外表的这个美呢，来选他们，来选他们。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就是跟圣经的教导有冲突了。我们说不要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上事就犹如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什么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这个是个眼目的情这个情欲。好，我们如果单单选，如果选一个女人呢、啊？如果选一个女人做太太的话，如果我们单单凭着外表的话，坦白说这是错的。但是同时之间，我们也不否认说男孩子也是要看外表，也是要看得顺的，对不对？你不会说娶一个很丑很丑的人，不可能的，你一定会娶一个你看得顺的。但是呢，不应该让这个大美貌呢作为你选一个伴偶的这个决定性的这个因素，那是不应该的。因为最重要呢，乃是要看他里面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质素到底是怎么样的，到底他是不是个敬虔，到底他是不是个爱主，到底他有没有跟随神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子选的话才对。但是呢，这个神的儿子呢，这敬虔人的后裔呢，他们呢偏离了，他们没有照着这样子的方法，他们走去随便的乱选，看到好多美，很多漂亮的，哇，随意的选，不理他到底有没有爱神，不理他到底有没有跟随神，选呢做了妻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到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束乎血气啊，我的灵呢、啊、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呢、啊。他就讲到说，人呢、啊，既束乎血气，就是说他呢所行的呢，都是随着这个肉体上的这个情欲而行，不再是属神的了啊，不再是跟着神的方式，不再呼求神了，就是乃是跟着那个世上那些罪恶的东西而行。所以呢，他讲我的灵啊，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就是圣灵呢不在他里面。做那些感化的工，不做那种圣化的工作。你既然要走那腐败的道路，神就任凭他什么走吧，你走那个腐败的道路，你要不要跟随我，我就任凭你，任让你，让你自己走那个放荡无忌的这个生活。所以呢，但是呢，神呢还是特别的怜悯他们，给他们什么120年呢、啊。120年，长不长？好长啊！120年，看他们有没有改变，看他们有没有回到神面前，看他们有没有想到说神的恩怎么恩待他们，开始怎么恩待他，来寻找那位创造主。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他们的情形呢越来越糟糕。他们先开始，本来两族呢是分开来的，一个住这边，一个住另外一边的，啊。但是呢，渐渐呢，他们呢就慢慢的什么走在一起。记得那个罗德吗？罗德也是，当他跟这个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呢，啊，罗德说我要住在那边他们在山上那边呢，山上那边，他们往下去约旦那个平原那边很好，很多青绿的草啊， 慢慢他就走了，走去那个索多玛的那个城那边，跟他们住着，喝在一起，同流合污。那照样，这当时人呢，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靠近了。靠近之后呢，然后越来越靠近，最亲密的什么呢？就是结婚了，就是接着结婚。如果能够结婚成这个所谓的亲家的话，那来讲做起东西呢，很方便，很方便，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好像这个所罗门也是一样。所罗门呢，他娶了这么多妻子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要建立那种姻亲的关系，那种亲戚的关系，借着这样子呢，他能够取得这个什么经济上、取得贸易上、取得政治上的这些利益。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是这样子结婚。所以呢，信徒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信徒呢，千万千万不可跟这个不信主的人呢结合，那个是一个灭亡之路。那时候第四节来讲，那时候有伟人呢、在地上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呢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这边呢第四节说，当时候啊有伟人，刚才我讲到伟人是那些体型很大只的，那他们不单单是体型很大只，这个伟人呢，他的这个意思呢也是说他们会压倒的啊，他们能够倒的，就是说他们能够所谓的侵犯别人的，他们是好像这个暴君那样很可恶的，他们大而且他们有势力，他们会欺凌别人。那后来呢，神的儿子跟他女人交合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上古啊。这边呢华文呢就比较不太能好像这个翻译这有一些地方好像漏了一点。如果你看英文的话，看英文的这次 There were giants in the earth in those days and also after that, and also after that, 表示说在这个神的儿子跟这个儿子跟这个人的女儿结合之前呢，其实在当时已经有这些巨人了。当他们这些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也什么牲畜所结合的这个界基呢，也是巨人。但是这巨人呢更加厉害哦，他们讲那就是什么上古啊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很久以前呢、英武啊，这个英武呢是代表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啊，他们就是那么靠着这个什么暴力，靠着这个能力，靠着攻占来称霸的，而且呢是有名望的人。哇，他们呢不是傻呆呆的哦，他们有名望的，是有做了大事的人。所以这些是上古的人。这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结合出来的这个后裔，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了不起在哪里呢？是在罪恶方面，他们是在犯罪方面，他们呢的罪了满贯，这是可怕的一个地方。好，他们两个人这样，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子的这些英勇有名的后裔。但是很可惜，到最后你发现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当时的英武有名的人？有没有？我们听不到这些人，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没有记在这个圣经里面。只有谁？只有挪亚，还有在近千年的后裔，其他人我们一概都不知道。我们只不过这样子的概括性的带过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当时的人知道，现在呢我们完全没有听到。那表示说你在罪恶中，你怎么样的有名，你怎么样的成就，到最后呢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在神的眼中呢也是等于什么零蛋，也是等于零。只有那些近前人的后裔，回到神的面前的人的后裔，他们才能够被神纪念，他们所作所为的呢才能够存留神的这个生命册里面，神的这个记录里面，才会记录说某某基督徒他为主做了某一样东西，他在这边 其他人呢不需要了。某某人犯了罪，到底到底，那就是他们所有所得到的这阶级。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注意到什么？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代要教导他们成为所谓的近迁，近迁。那这些近迁的人是他教导，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当他们慢慢呢被这个世界所引诱的时候，世界所影响的，发现了，他就把他们整个呢近迁的那一种的那一种的所谓的那种素质啊，那一种的那一种的本性呢，全部给抹杀掉，所留下来的是罪恶的这个行为，都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所以呢，我们在教导孩子方面，我们要确保我们下一代能够做近迁的人，鼓励他们不要跟这些外邦人结婚，不要跟外邦人结婚，而且也要注意到这些东西呢是慢慢的、慢慢、慢慢越来越密的、越来越密、越来越密的，到一个地步呢，你被对方什么所吞噬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犯罪你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一次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检讨。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发现后来怎么样呢？我们来到第五节那边，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什么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边呢是讲到说，神呢看到他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所做的都是罪恶。好，当时的时代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强肉弱肉强食，无法无天，到处充满什么强暴，到处充满强暴。你怎么知道呢？第十一节那边你看，世界在神面前什么败坏，地上满了什么强暴，色情充斥整个社会，色情。刚才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的，就是单单为着美貌的缘故而娶这个妻子，好，而且呢，撒旦的这个活动呢很猖獗，在那时候，整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撒旦的这个字眼出现，但是我们知道，撒旦呢借助这些腐败的人呢，来影响，不单单影响自己，也影响其他的人。那么呢，他们呢也拒绝这个挪亚的这个传道，啊，挪亚的传道，记得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讲到说，他借助那灵啊，到什么？到哪里？到地狱里面，不，到那个监狱里去传道给那些灵听。那这表示什么？表示说圣灵呢，借助这个挪亚呢，把这个道理呢传给当时代的人听。那这些当使徒彼得写那个的时候呢，这些灵呢已经是在地狱里面了。好，所以这些人是这样，而且呢，这些人呢常常呢口出狂言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犹大书第十五节的时候，就发现了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就说那些毁谤的话，他们呢吃喝嫖赌，嫖赌完全不顾到灾难的来到。所以呢，到最后呢，神说什么？神呢，耶和华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这个不是表示说神呢做事情呢，哎呀，做了开始做了这个样东西，哎呀，没有想到，哎呀，为什么做错了？是说所谓的三心两意，是不是这样意思？其实不是的，他的这个后悔的意思是说，是用一种人所能够了解的这个写法呢讲出来，好、哦、讲出来。如果你要真正明白他的意思，你看在后第六章第六节第最后面，心中什么忧伤啊？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表示说，神呢后悔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啊！我爱你，我造你，但是呢，你们却没有来到我面前，却没有按照说那个我的心意来敬拜我，来归顺我，反而你做一些 得罪我的地方，这是表达神啊对人的这个罪恶的这个什么这个痛悔，哦，这个痛啊，这个伤痛伤心。所以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犯罪，因为犯罪呢不单单是使到我们受害，我们呢也会使到神的吗？伤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单单我们自己受害，我们神呢也会为我们伤心。神呢要我们早一点的悔改，然后到最后呢，神怎么讲呢？神呢毁灭一切。你看，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呢恨怒这个罪恶，甚至呢他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呢，不单单是人，也把其他东西呢一起的毁灭。这表示说我们呢、啊，我们的行为啊，不要以为当我们做错一样东西单单限制于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这个犯罪呢也会影响到什么周围的人，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不单单可能有时候我就说，如果我手脚很多的话，我爱破坏公物，就破坏那个白板了，对不对啊？那我这个东西丢过去，那个把刀丢过去，那刀飞过去又割到你的脸，扔了说又害到那个人了。所以呢我们犯罪呢不单单是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影响到什么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检讨，不要在罪上有份。那虽然是这样子，虽然神呢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呢神还是有怜悯。除了神给他们有120年的时间，神呢也开恩，在第八节那边讲什么，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什么眼前哦蒙恩啊。哇，感谢主，只有挪亚一家人在他面在他们在神在人在神面前呢蒙恩。好，那这边讲到第九节，挪亚的后代啊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什么义人啊，在当时的时代是个什么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啊，这边讲到挪亚在神面前蒙恩，只有他一家人，他一个人，然后他家人。那我们想当时的时代好多个人啊，我们不晓得真正的数目多少，但是人数呢不小，一定是好多了，因为讲地当时人世人呢多起来。那但是这么多人呢，只有多个人得救罢了，八个哦，就八个人得救罢了哦。那如果今天这个世界啊，如果整个世界只有八个人得救的话，你和我会不会在当中啊？你和我会在当中啊？没有了，你们呢都没有在当中，我也可能不会在当中了。八个人哦，这个比中彩票更难啊！八个人呢、啊，但是呢，神呢却拯救了这个挪亚。但是神呢，今天在这么多人当中还施恩给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蒙恩，我们要感谢神吗？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在他面前得蒙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敬拜他。不然的话，对不起，你就是在门外，就是在这个救恩的门外了。那这边讲到挪亚是个义人，义人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呢称义，因着这个主神的恩典他才称义，而且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不是讲他完全没有罪啊，乃是说他能够尽量的在什么过一个什么一个啊、没有可指责的生活。他过一个没有指责的生活，不被人家说啊，挪亚你也跟人家喝酒啊，挪亚你又跟那个女人搞上关系啊，诶挪亚你又去买那个马票啊。没有，他把自己分别为圣。那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呢，我们也必须呢把我们的生活呢分别为圣，在那个时代呢分别出来。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你发现了这个时代实在是很多很多那些啊模棱两可的，而且跟基督教教育有冲突的这些教导、这些宣传、这些 所谓的法，所以一些东西我们都知道是跟我们的神的教导不一样的，我们就必须要什么分别出来，不要跟着他们。世人可以走那条路，世人可以去赌博，世人可以去看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却千万不可走那条路。我们必须要像这个挪亚那样分别为圣，这个才符合我们这个所蒙的这个什么恩典，记得吗？保罗说既然蒙召啊，就当你说蒙召的恩啊相称，行事为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学的。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就发现神呢整像这个这个谁挪亚开恩的时候呢，他呢不是讲单单这样子，他给这个挪亚还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活物呢有一条什么活路啊，就是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叫他什么制造一个什么方舟啊。那这个制造这个方舟是有一点很特别的哈。那我们发现到他说十四节那边，你要用戈斐木啊造一只方舟啊，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什么这个什么松香啊。什么叫松香你知道吗？什么叫松香吗？松香就你们知道什么塔吗？ TAR 塔，那个路上啦，铺路的那些黑油啊，塔啊，那个呢是从石油来的，但是我相信当时没有石油，它是从树那边拿来的，可能是一种 resin 那个油啊，让那个封住，把那些蜜那些缝啊给它封密掉。所以呢你要这样做啊。然后方舟的造法呢是这样啊，长300肘，高宽50肘，高30肘，上面要留什么透光处，高一肘，方舟要在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什么上下三层啊。然后呢第19节，然后凡有血气的活物呢每两样一公一母你要带进去。然后呢第21节，你要拿各样的书呢继续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书。那第22节讲讲挪亚就什么这样行啊，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什么照样行啊。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挪亚特别的地方，他照着神呢的吩咐做。那如果神有一天叫你说跟你讲，哎，某某的基督徒，你照这样子的方舟好吧，长300肘，你知道是多少吗？300肘，一肘是 1.5， 所以300肘是450，大概450尺。那450尺有多长呢？我们这一边啊，这边到后面那边我想给他大概40尺 OK， 大概是40尺。所以呢450尺呢就要11个多 OK， 11个啊，如果11个我相信大概应该到那个 bus stop 那边了，可能会可能会长一点。然后宽多少呢？宽啊，这边呢是20尺，这个是20尺啊，这边讲宽多少，50肘乘 1.5 是的 75尺，75尺就大概4个了，1 2 3 4，四个这样宽。高多少呢？高30肘乘 1.5 是吧，45尺大概是4个半，这个大概10尺了，我少过10尺哦，10尺，所以4个半，4层半楼，啊。然后这个四个一直到那里 bus stop 那边稍微远一点，你看到吗？那个就是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如果叫你做的话你讲，哎，神啊，有没有搞错啊，叫我做啊，我哪里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神呢给他多少年？120年的时间。那告诉你，在当时如果要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船啊，坦白说你真的是要头痛啊，头疼啊，真的是头疼啊。这么大艘呢，这种这样子的船啊，只在什么时候才能够人能够跟他比呢？就在 1884年啊，1884年人呢才能够有方法呢造出一艘这么大的，但是在上古的时候呢，挪亚呢就能够造出这么一艘大的船，神叫他做，他就是做，他没有说神啊，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那这么大的一艘船呢，可以拿来做什么呢？他发现到，最后呢，科学家发现到呢，当时啊，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些两个进来啊，出那个接近的当七对，那当时呢，可以大概有三万五千种。五千只这个动物，好像羊那样大只的走进来。那如果要这么多动物进来了，你知道要多大的这个空间吗？科学家他们这个所谓计算，它需要150个这个火车的箱啊，你看火车的箱150个，就能够把这些35000只这个动物啊放进里面。但是呢，这个方舟呢，它的总容量是多少呢？是450个火车厢，换句话说，是做什么友谊啊？不用担心，神叫你这样做你就做，到最后呢，神会自己解决的，你只要跟着做。那不单单这样子，那这个我手头上这个模型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当时的这样这个方舟。那方舟呢是一个好像一个盒子里面，它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一种弯形那一种啊，不是啊，它是这一类的。那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这个设计。好了，所以呢它是做成这样子的，没了不能够站立。好，这边呢就是它的这个长度，它的这个宽，它的高。好，它讲呢旁边呢要什么开着门，上面呢要有什么那个所谓的透光处啊，就是让这个热气啊能够出来，也能够让光线。那神呢比人聪明呢，当时的人可能都没有料想到我要这边开窗口，他这边神就讲你先开窗口，让这热气呢可以流出去。那这个挪亚没有想 OK 好，你做什么我做，神我做，我就照做。那同时呢，人就发现到这个啊，这样子一艘船啊，如果啊，你不要它什么摇动啊，你不要它一直摇来摇去啊，它的这个它必须要用这个长度跟这个宽度啊，长度跟宽度来比它比例。现代的船呢是7:1，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呢。长跟这个宽是多少？300:50是6:1，对不对？刚刚好，因为这个是不同的设计。那另外一点呢，如果你不要船呢，整个所谓的倒过来啊，你不要整艘船倒过来，你的这个高度啊，跟这个长度啊，也要成一个特别的比例哦。长度跟这个高度的比例呢是10:1，这边是什么？300:30，是不是十对，现代呢的船呢，全部都是呢。如果你要它稳呢，10:1，神的智慧呢，高的不得了。挪亚呢，只跟着神的话语，神说你做，神我照着你的话，我不问，因为是你给我的。那这个给我们学到什么呢？神在神他的话语上所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只要。如果是这样子正确的这个教导，我们照着行，就不会有错了。神说，你们当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都什么？赐给你了。你要按着我的旨意，求我就赐给你。那很多很多的教导，只要我们相信，神呢，就会赐给我们。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问不了的。那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犯这个之前呢，在结婚之前的这个关系呢？神有他的原因，我们不需要问，不可以就不可以， 神有他的原因。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语，好像这个挪亚那样照着神的话语，一切东西呢，一切的动物呢，就可以放在里面，而且又它的这个又有流空气流通，它又不会翻倒，那多么好！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谦卑在他面前，来接受他，听他的话语。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呢分别为圣，我们呢不要犯罪，不要使神伤心。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从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来看到神啊，你也知道人呢，如果没有小心，没有谨慎，我们就会跟这个罪恶扯上关系，我们就被这罪恶所染上，以致我们失去你的恩典，失去你的福分。求神你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做一个分别为圣，而且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听你的话语，按照你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而行，这样我们就能够蒙主你的祝福。我们把每位弟兄姐妹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